圣经导读新唱365，二月23日。今日读经，民数记3至4章，马可福音6章30至56节。导读：以色列人被数点之后，编成军营，围绕会幕安营。并按东西南北顺时针方向组成四个方队，这是会幕最外围。接下来数点的立位支派是会幕的侍奉人员，也分成了四个方队，担当最接近神会幕的侍奉工作。第三章计算立位人，包括刚刚出生一个月以上的所有男性，他们要代替以色列每一家在逾越节被救赎出来的长子归神所有，这表明每个支派都与服事神有份。首先数点的是祭司家族，包括摩西和亚伦的子孙。亚伦的两个大儿子因为献燔火被神剪除，没有后代。神吩咐摩西召集所有利未人到亚伦面前分派会幕的各项工作。祭司家族负责守卫会幕的圣洁，其他三个立位家族则负责搬运会幕。在分派工作之前，必须统计立位的人数。先是革顺族，在会幕的西边安营，首领是以利亚撒，他们的工作是看守会幕所有的帐幕的门帘幔子，代表会幕的皮肉组织。歌侠族的名字意思是聚会，他们在会幕南边安营，首领是以利撒凡，意思是我的神已保护。责任就是看守会幕所有的贵重器皿，代表会幕的内帐部分，由祭司以利亚撒监督他们。其三是米拉利家族，意思是苦或艰难的。首领是苏列，意思是我的磐石是神。主要是看守会幕的板、栓及柱子和固定的器具，代表会幕的骨架部分。凡一个月以上的立位人都在数点之列。会幕东方守门的是祭司家族，守卫神的圣洁。数点结果是立位人还差273人才能替代以色列所有家庭的长子。神吩咐那没有被替代的长子要交赎金给祭司。第四章是关于搬运会幕的具体工作。一个月的孩子没有工作能力，所以要在每个立位家族中数点30至50岁之间的男丁出来从事搬运。搬运呢，要按次序严格的执行，否则会被神击杀。先由祭司完成包装并遮盖好一切的圣物之后，才叫歌侠的子孙来抬，但不能去触摸圣物，这是神的圣洁，不是说神不让人碰，而是人触碰的必自取灭亡。歌侠族搬走会幕内帐的时候，17至20节，再次重申，每个立位人要小心尊重祭司的监督，连看也是不可的，否则神会灭掉这个家族。接着是革顺族的工作，他们也要按祭司的规定整理，并有次序的搬走圣所遮盖的皮肉部分。最后剩下的板、栓及钉子，由米拉利家族拆卸搬走。34至49节， 再次统计30至50岁所有立位的总数，而任职的就有85,800名，都是神数点并吩咐的。我们在神的家中千万不可自己来数人头，看到人多就开心，人少呢就灰心。因为人数不是普通会众的工作，乃是神指派的领袖来负责数点。新约马可福音6:30-56，凶残的希律家族杀了旧约最后一个伟大先知约翰。这个家族真是罪恶累累，不知杀了多少的义人。希律王听到耶稣的名声也有恐惧感，但是恶人的逼迫反而呢使福音更快的传开了。耶稣召聚宣教的12个使徒到他那里汇报战果，他们当中有人也许呢传了福音，有人也许一个也没传，但主耶稣没有给予等级的评分，因为撒种的效果如何是神的事，是否忠心遵行主的教导才是第一的。福音工作忙完之后，耶稣就吩咐门徒离开人群，找个地方退休，重新的得力。没想到众人迫不及待的从城里跑去追赶耶稣，他们在野地里聆听耶稣的教导，心灵得到了饱足，但肉体呢饿了一天，需要食物才能赶路。于是耶稣开始试验门徒的信心，他让门徒拿东西给几千人去吃。这门徒计算说，至少需要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20两银子，而且担心买不到食物喂饱这么多人。于是耶稣呢得到一个小孩子奉献的一天的饭量，即5饼2鱼，就吩咐门徒呢把所有的听众分成100一排和50一排的两种队列，方便计算人数。正如前面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，而门徒代表12支派领袖，饼和鱼呢就代表玛拿和鹌鹑。耶稣就是生命之粮，按时分粮给百姓。他是神，也是大牧者，而百姓如羊躺卧在青草地，有101排的，有51排的，都从门徒传递当中得到了饱足，吃饱了还剩下12篮子，而且每个支派都不缺乏。这个筵席与希律王协淫的宴席形成强烈的对比。世人喜欢最终狂欢放纵，而神的子民则在基督里有秩序有节制的聚集。耶稣让5000人吃饱这件神迹，导致了众人想要推他做王，建立弥赛亚王国的高涨情绪。耶稣马上就催促门徒上船离开，自己留下来劝众人也离开，然后就退到山上祷告。大约凌晨3点到6点之间，门徒在船上又遭遇不顺，拼命的划船也无济于事，因他们总是靠自己，还是不相信耶稣。耶稣在岸上看见门徒，并没有立刻去帮助他们，而是以环境的苦难来磨练他们。时间到了，耶稣就在海浪上走向门徒。以赛亚书43:16，旧约记载神必踏海并控制海的混乱来保护他的子民，诗篇77:19-20。所以耶稣要通过在海上走向门徒并越过他们，使他们看见他的荣耀和能力。 结果门徒吓得半死，以为看见幽灵而喊叫起来。耶稣只好告诉他们说，我是，不要怕。耶稣用我是来表明他是神。果然他一上船，风就止住了，门徒心里简直惊奇地发疯了。但他们为何看见微薄5000人也不信呢？反而整天去想着有没有面包，真是愚顽呢。虽然众人不信，门徒也不信，但主耶稣依然超越一切，因为什么都不能阻止神国的扩展，反而使更多的病人得到医治。应用，神按以色列12支派来数点人数，是为了让百姓成为军队，同心配搭服侍，否则像一盘散沙，如何进入应许之地呢？以色列是神统治的祭司的国度，不是靠人来统治的。祭司要顺服大祭司，利未人是圣洁的捍卫者，要顺服祭司的团队。新约有耶稣12使徒，教会有先知、牧师、教师、传福音的等等不同的职分，没有职分高低之分，只有分工的不同。所有的门徒包括领袖都当听从主耶稣，并通过主所呼召的牧者监督教会敬拜工作和随时警告会众，而会众的服事要学习信任顺服主所呼召的牧者。希伯来书13章17节。很多人呢不愿意学习顺服神所任命的牧者领袖，觉得从事扫地、探访关怀、大门守卫、搬运接送、预备饭食、帮助小朋友洗洗碗、倒垃圾，都是下人干的活。这种服事的动机和态度是不洁净的，使圣灵担忧。其实我们每件小事都在为万王之王工作，无论是做领袖的还是卑微的小事，都是一样的赏赐。就如门徒帮助耶稣去传递5饼2鱼给人一样，如果我们尽忠职守，教会将会成为一个攻无不克、战无不胜的军队。若我们偷懒拖延，偷偷尝试离开本位，甚至触摸不该触碰的圣洁之物，像撒旦一样就离开了本位，被神赶出天堂，进入了地狱的火中。所以让我们谦卑地来服侍基督，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总有一天主必让我们高升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甘做小事的信心。